主后2017年1月15日，以下信息是朱永义弟兄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主题复活摘要的描述。经节：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12节到22节，罗马书5章12节到19节，以弗所书2章1节5到6节。
赞美主，我们今天早上能在这里，我们能在这里进入你活的话。你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以刺入剖开魂与灵。我们向你活的话敞开，要高摩你的话，高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在你宝贵的名里祷告，阿们。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有旨意的神。我们知道神创造人是照着他永远的旨意，是按照他的，是照着他的目的，也是为了成就他的旨意。所以神把人造成是三部分的人。创世纪2章第7节讲到神如何创造人。神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人，那是他人的身体，向他的鼻孔吹入一口生命之气。我们知道这个在这地方，这生命，这个生命之气在旧约里面就和灵是同一个字。圣经里面讲到说，神将生命之气吹在人里面，就是说他把人的灵放在人里面，所以这个人就成了活的魂。我们平常说就是神创造了三部分的人，灵、魂和身体。今天早上我要特别让弟兄姊妹们注意，当神在这地方启示他以三部分，把人创造成三部分的时候，他把这里面三个里面有两部分是和生命有关系的。第一，他把生命之气，就是人的灵，吹到人里面，结果人就成了活的魂。我觉得这样翻译是非常的好，一个是生命之气，一个是活的魂。特别是在不同的语言里面这样表达，这地方讲到生命之气，这个生命这个词在这地方是指一个，是一个名词。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人成了活的魂，这个活这个字在这地方在英语里面是个动名词。好，今天早上你们要看到为什么我在这地方给你们讲语法。这地方这个动名词是特别指到有活的，有活动的啊，在这地方是一直能够在这地方行动的这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神把这个生命之气吹到人的鼻孔里， 这个结果就是这个人成了活的魂，也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活魂。我们看到这个人的三部分，一开始啊，有三分之二已经都和生命有关系。啊，当人创造人，神创造人以后，把人放在伊甸园里。我们知道伊甸园里，神让各样的树木长起来，能够悦人的眼目，并且是可以做食物的。我们知道在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知识善恶树。我们看看创世纪二章第十节，那地方讲到那地方一道河，这个河从伊甸园流出来，要滋润整个园子。那地方那当然那河又分成四道。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生命河、生命水的河的一个预表。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神创造人是按三部分来创造的。神放在一个满了生命的环境里面。如果我们看到在伊甸园里各样有生命的物长起来，这地方让我们看到这地方是满了活力、满了生命的一个园子。啊，这地方是我们可以看到是真的是一种这个满了生机盎然的景象。这样神把这个人放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看守这地方能够耕种并且看守。神说在这个园子里面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个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什么时候吃你什么时候就死了。啊，我也告诉你们，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警告。今天早上我们要好好的思量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啊，神把人创造成三部分。神创造人是为了成就他的旨意。神把人放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满了生命。非常平静安宁并且满了和谐的一个环境。这是为了让人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就神的旨意。但神也给他警告啊 be careful 小心这地方有一棵树你不要碰。神告诉他们说这棵树不要吃，你吃的那日就要死。我要让你们让弟兄姊妹们要一起来想一想，因为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死这个字。这是在一个满了生命满了和谐的环境里面讲到死这个字。不仅向他提到这个死，并且非常严肃地告诉他关于死的事。实际上这个旨意就是说，你那什么时候你吃 那个时候你就肯定会死。哎，我们在这一节呢没有讲的很多。哦，我们过去提到过这句话。这地方虽然我们也现在讲说这句话，当时我想亚当不知道真的明白了多少。我想你也许没有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没有这样想过。一直到四年半以前我才开始考虑这个。因为这个和我们今天早上分享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非常有关系。我不知道亚当当听到这个警告的时候他到底在思量什么。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在思量说神说我吃的时候 必要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我不相信他really真正明白人是三部分的。我甚至不敢太相信呢，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说到人是神创造人是有三部分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多少多清楚的明白。虽然我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有很多年了，一直到四年半以前我才开始对这个人有三部分开始有更清楚的认识。当我相信99.99%的基督徒当他们听到这个死这个字的时候，他们都是想到的是身体的死。我要让弟兄姊妹注意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当神告诉亚当说你吃的那日必要死的时候，我们想亚当那时候的思想就是认为他肉身会死。所以神创造了亚当把他放在那个地方，这其余的我们都知道已经成了历史。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早上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什么是历史。我们知道亚当啊，在看管这个园子啊，他工作做得不太好，因为他让那个蛇呀接近了他的太太。当这个蛇接近了这个夏娃的时候，我们虽然过去讲过许多这方面，今天早上我们只讲几个方面。过去我们一直讲说这个蛇就是想让夏娃对神起疑问，来怀疑神的目的和旨意。这到底什么意思？Satan. Satan said, "Did God say you cannot eat all the fruit?" 撒旦在这地方也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这园中各样树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我们知道那是不准确的，也是有点夸张的。因为神说，所有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这一棵树。夏娃应该知道这个话，因为亚当应该告诉了夏娃这个话。 啊，当然我们常规的说法就是夏娃呀，这个时候稍微夸张了一点说，神说不可吃也不可摸。结果这个蛇就对他说，你不一定死。我们要想想，那个蛇向夏娃说的话一定是有某种的背景和这个根据，这样让夏娃能够接受他的话。如果我们想想亚当，他跟夏娃传输他和神的对话的时候，我们相信亚当脑袋里面可能也是对神说的话不完全明白，甚至有些疑问。我们知道这个，当这个蛇向夏娃提出这些建议的时候，说你不一定死的时候，我们知道夏娃就接受了这个谎言。她自己吃了，她也给她一起的丈夫吃了，就是那天他们吃了。结果如何呢？他们的眼睛开了。他们眼睛开了，第一看到的就是亚当，你没死啊！这个亚当也说，哎，你也没死啊！我盼望弟兄姊妹要明白我说的这句话，因为神说你吃的那日你必要死。他们在身体上有没有死呢？结果他们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就藏起来，结果神找到他们。我们当然知道那天他们死了，虽然不是肉身上的死，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虽然肉身没有死，但是他们作为接受生命的这个接受者，特别是在这个生命树所预表神的这方面，还有他们能够成就这个生命的目的这方面，他们死了。我要今天早上借着这个机会，弟兄姊妹们把这些话讲清楚。不光是我，还有弟兄们都一直交通，虽然人的堕落并没人虽然堕落了，但是并没有拦阻神，让神呢不继续成就他的旨意。这是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堕落以后，神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并且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他们出了伊甸园以后，当神在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以前，三一神又开了一个会，说他们既然已经吃了这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如果这个时候他们再伸手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就永远活着。这样的话，他们就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这是创世纪三章22-24节。 我们知道神就用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通往生命树的道路，直到这个时期满足的时候。我们知道头三章，创世纪头三章就立下了两条线的这个原则，并且画出两个范畴的原则，一个生命，一个死亡。这两条线就是生命的线和死亡的线，这两条线一直向前延展，直到时期满足的时候。我们现在 要快速的往前，从旧约一直来到新约，看到主耶稣的来。在加拉太书四章第四节很清楚地讲到时期满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说女人的后裔这个预言的成就，我们知道这样通往至圣所的路又打通了。这个通往至圣所的路重新打通，需要我们对这个复活这个字有新的认识。这件事不容易解释，我盼望主，我真是仰望主给我合适的发表，能把这件事解释得清楚。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旧约用希伯来语写成，新约用希腊文写成。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启示是何等的广大央茫，真是我们很难完全领略。啊，实际上无论用什么语言来翻译都很难把它的意义全部表达出来。比如说生命这个字，我们知道在这个无论是英语华语还是西班牙语里面，生命这个字就是一个字。但是因为神创造人是以三部分来创造的，所以我们知道人是要需要用三个生命的字来描述的。那啊，这第一个词就是bios， 就是生物的生命。这是研究，这是就是生物学，这是研究它这个物质生命的生命。啊，第二个就是普苏克，就是研究魂的。我们知道心理学就是研究魂生命的科学。啊，当然我们知道还有个宙恶。我不想说这个神学是用来研究这个是这个宙恶这个字的。但是我们要清楚生命不是那么简单。我讲到创世纪二章七节的时候，我说人的身体讲到这个bios的生命是从尘土塑造来的。 啊，当然神啊把生命之气吹到人的鼻孔里。啊，人就成了一个活的魂的生命。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这个人这三部分是让人有潜力有潜能来完成神的旨意。如果人当时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所有这些潜力就都达到了他的目的。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悖逆了神，离弃了神的嘱咐，他们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知识善恶树的果子，结果就在那天他们的功能死掉了。那天如果我们清楚的讲，就是他从生命被切除了，被断开了，直到时期满足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关于生命的事啊，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一直在考量这个复活这件事。这件事情怎么向圣徒们解释呢？所以这个复活这件事啊，是为了我们全人的，不是只为了我们物质的身体。大多数的基督徒，包括我们自己，许多时候我们想到复活都是为了将来这个身体的复活，从这个角度来想的。我们很少意识到复活已经发生了。复活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我们来到以弗所第二章，我们就会看到复活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就会看到什么时候是如何发生的。你们原是死在罪和过犯之中。啊，在钦定本里面这个翻译，他是说，当你们死在过犯和罪中的时候，你们被复活过来，被叫醒了。哎，我们知道这个，无论是达密的译本还是我们的恢复本译本，这个都是翻的准确的，因为被唤醒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因为这一节是和第五节有关系的。你要知道，第五节讲到说，当我们还死在过犯和罪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他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他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当我们活在罪，当我们死在过犯和罪之中的时候，什么时候呢？这个是在创世纪第三章。
disobedience, sin come to all men and come death comes through sin.
啊，因为保罗在罗马第五章讲得很清楚，他说死借着一人的悖逆就进到了人里面，而且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遍及了众人。所以我们平常就说我们又没有犯罪，我们不像亚当一样，为什么亚当犯的罪这个死就临到了我们众人？但是我们要清楚，借着亚当他们的死，他们就从生命给切断了。也是这地方特别讲到，因着义人的顺从，义就临到了我们众人。我们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死的呢？啊，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就死了。我们什么时候活过来呢？在主复活的那日，我们一和他一同复活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清楚地看到这个点，因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千万不要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当成历史来读。这不光是主耶稣复活的历史，这也是我们的历史。也不要把它认为是过去什么事情发生的定义。那个当然是发生在主耶稣身上，同时也是发生在我们众人身上的。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十五章里面，有时候我们讲说这是复活的历史，这也是啊，能够看到这个复活的见证。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复活这个字在这地方没有用到。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为什么还讲复活呢？临前十五章实际上讲的是这个复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情形，是复活。这个我不是要在这上面花很多时间，但是这个和我们有非常切身的关系，因为这个会影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如何来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在林前十五章里面有两个字描述活，是吧？大约用了同样的频率。这地方并不是讲死和活的问题，乃是复活和死的问题。我虽然不能一个字一个字来讲但是我花了很多时间来看死和复活。这地方是我能做到的最好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但是也原谅我可能会有些重复。在这个十五章里面，死和复活没有太多次用来做名词的。你要知道，死这个字在十五章里面很多时候是用来做形容词的，是描述一个状态，一个情形。所以最好的描述就是因着一人的悖逆，众人就都死了，或者是都大家都会落在那样的状态里面。 就是从生命被切断了，就是从生命的源头切断了。那复活又是什么呢？啊，这个复活这个字在十五章许多时候用的是动词状态。我不会告诉你有多少出现多少次，但是呢，大部分时候是用来做动词的。有时候翻译成是能够从起来，更多的时候是被唤醒。特别有描述一个人睡着了，你把他叫醒。特别有的时候像冬眠状态。冬眠状态就是说你所有的功能啊没有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个复活是特别把这个功能功用重新唤醒过来。他说要把他唤醒叫起来，然后恢复他所有官能的功用。这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发生的事情。我们是这样想，我想亚当当初也是这么想，但是我虽然不确定，就是说我们死的时候就是特别指我们物质的身体死了。但是亚当死了吗？当时没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知道结果就是他一些重要的官能，他的功用停下来了，特别是他的灵和魂，他的这些功能呢睡着了，睡了很久很久，直到时期满足，直到主来了，我们的神成为一个人，活了一个完整的完美的人生，上了十字架，为我们受了所有的审判，为罪付上了所有的代价，为我们所有的罪付上了代价，不是为他自己，因为他自己是无罪的，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我们。不仅如此，这就是保罗在临前十五章说，我们向你们传的福，这就是我们向你们所传的福音。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是照着圣经。在十五章第四节那地方，我们一点都不需要怀疑。当然，你们讲到说，我们的主耶稣在肉身上被治死了，他也被埋葬了。他为什么说他埋葬了呢？这是要特别指出来，是他在肉身上的死。第三日复活。弟兄姊妹们，我们确实有这样复活的盼望。但是这不是复活的全部的意义。因为我们人要想成就神的旨意，我们三部分都必须被生命充满。 特别是我们的灵是从生命之气开始的，我们的魂是目的就是要成为活的魂，为了能够有合适的功用，不是为了我们短暂的活在这个地上，更是为了永远。我盼望林前十五章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向我们启示复活这个字的全部的意义，因为这个和神的旨意是完全相关的。我们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不是很容易完全阐明出来，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临前哥林多书是写给哥林多圣徒的，我们知道哥林多人当然是希腊人，他们特别是生活在哥林多附近，那个地方是满了许多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给哥林多的圣徒们是指出来基督才是他们所有问题的答案，这当然是对的。在这个十一章最后的时候，应该所有的实际问题都应该解决了，结果呢他又加了许多。我们是2015年10月份开始进入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中间我们花了将近6个月的时间进入出埃及记的这个关于帐幕的这个启示，我们又回来进到哥林多前书。我们过去3个月在12章到14章，我们知道这12、13、14是特别关系到基督身体的建造，这极其超越的路，就是包罗万有神，这个关于这个包罗性的神的爱。我们花了6周的时间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非常美妙。那我们现在我们来到2017年，我们知道今年主把我们带到香调和人人适得其所的一年，也是今年我们要进入真理的一年。我告诉弟兄姊妹们，告诉弟兄们，我对哥林多前书15章有非常的负担。这不光是我的学习和我其他的研究，更是因为我个人的经历。我自己有这个问题，就是保罗为什么向哥林多人写关于复活的事？我要分享一点我自己的理解。我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对于这个哥林多人，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有这关于这个世界享乐的这一类的教训。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保罗特别是在15章32节警告哥林多人说，不要心里老想着说让我们 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要死了。这就是那个关于世界享乐的那种思想和哲学。我对这些希腊的哲学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要强调，弟兄姊妹们，今天这样的思想在基督徒里面相当普遍。你要知道，这就像创世纪第三章一样，许多基督徒内心里面还是有对死的恐惧感。你要知道，我们这个照着这个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知道人对死的恐惧啊，就像这个达摩剑悬在头上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啊，我用句其他的话就说，不知道另一只鞋什么时候脱下来。因为神清楚地说了，在你吃的那日，你必要死。我要再问他们肉身上那天死了没有？没有。所以他们一直心里边在悬着，就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临到他们。弟兄姊妹们，作为基督徒，特别是作为认识神旨意的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胜过这一切，我们心里边可能还在犹豫，还在怀疑另一只鞋什么时候能够脱下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他说到儿女即同有血肉之体，他自己也亲自有份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十五节，我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我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受辖于奴役的人。这个恐惧悬念，第二只鞋什么时候脱下来的这一种的恐惧，这是哥林多圣徒们的恐惧的地方。他们的行为就说出他们还一直受辖于那个死的恐惧的笼罩。我们经过了这么多讲到基督是他们所有难处的解答的时候，保罗指出他们所有问题和难处的根源，他们需要进入正确的这个辖区里面。因为你不在正确的范围和辖区里面，你就会一直有这样的恐惧感。当然你会说这个范畴，这个辖区是生命的辖区。 但是你如何来理解明白复活呢？并不是肤浅的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有永远的盼望。你如何来过你今天每天的生活，就反映出你到底对复活有什么样的理解。我并不是很轻浮的说这个话，我已经活了足数的足活了很长很大的年纪了，一直到四年半前，我要面对生与死的抉择的时候，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自己也不是完全从死亡的辖制和那种恐惧里面得着了释放。我要知道，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主给我们在地上活多少年的日子，我们的意义，我们的目的，活在地上不是以活得多长多短来衡量的。我们当然盼望每个人都把他的生命活到神所允许的最长的。特别是有些年纪不是很长，有些特别年轻人面对死亡的这种情形的时候，应该对我们众人都是一个提醒。当四年半前我面对这种选择的时候，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也有许多的思考。如果人问我说你有什么后悔的吗？这个后悔没有用的，因为你无法再活一次，只能活在当下，活在当下连于永恒。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自己里面有没有下意识的在考虑并且盼望经历那种吃吃喝喝享世界享乐的那种的生活。我为了主能够这样在那样的经历里面释放，把我从死亡的辖制释放出来，我要赞美主。这是主给我特别的特权。过去我总是认为分享这个分享这个复活这个题目是相当为难。我也有个感觉，大部分人不一定完全相信复活这件事。因为我相信大部分基督徒并没有完全有那种对复活有这样的意识和一定程度的明白。我们对这件事有一些合适正确的理解并且实行的时候，这会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主给我们许多的圣徒们，给我们一些圣徒们有一些接近死亡的经历，这是提醒并且让我们更宝贵我们目前所有的时间，并不是为了我们目前在地上所存留的这短暂的时间。 啊，并不是像那些这个世界享乐的那些人所想的，赶紧吃，赶紧喝，因为你不知道有多少时间。因为这些我们现在所经历所面对的许多情形就和这些极端的这些哲学是有关系的。我不是批评他们，因为他们不明白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神的旨意。我关心的是我们不仅听见而且讲说传讲教导别人的这样的人，我们自己是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读了许多方面，受了许多的教导和启示，这个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啊，过去两三周我们讲到申言，下面我们要进入 花不少的时间进入以西结书。啊，我最后以这个四活物作为结束。啊，我那天告诉一些年轻人，你不要告诉大家这个你是从这个啊 Bronx 的这个动物园看见了什么异象。啊，你不要今天给我交通的啊说的你们好像从这个 Bronx 的动物园看到了什么东西。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啊，这个到这个动物园里面就是看到了许多动物，特别有些稀有的动物不管那个动物园里也许看到了熊猫或任何其他的这个稀有的动物。我盼望你们在进到以西结书里面就像以西结一样能看到四活物的异象。当然以西结 是在这个被掳之地，他在那个加巴鲁河边，他们的生活情形和个人的情形不容易。我不知道你的情形如何，我不知道你的巴比伦在哪里，我不知道你的加巴鲁河是在哪里。但是他把从那种被困那种被掳的光景被那个被提起来，看见了神的异象。他那地方并不是描述一些动物的东西，他乃是看到了活的活物。啊，当然他看到了活物，那个活物当然是神创造为了他的旨意成就他旨意的活物。他没有只看到四个动物受造之物，他看到了四个活的受造之物，指出那些活物，那些活的造物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我们需要像以西结那样，也像四活物一样，如果我们说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不要被今天吃吃喝喝的文化所影响，还受死的奴役的辖制。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了复活， 我们就会从这些死的辖制下被解脱出来。今天我和弟兄姊妹的分享也是对我自己施加一些压力，要让逼着我自己要重新审视我自己在这样的情形里面如何来看复活并且经历复活。我四年半的经历今天需要重新更新，我盼望主把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里面也都更新。这就是十五章二十二节讲到说，在基督里众人都死了，在亚当里众人就都死了，在基督里我们众人与他一同活过来。